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明真相提升道德的老板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与您分享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 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法轮功学员赖元昌被迫害致死，曾遭毒打折磨，河北张信转在迫害中离世，被网判四年，上海高级工程师被劫持入监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江津区法轮功学员赖元昌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两次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赖元昌被迫流离失所，去年9月赖元昌在女儿家被德感镇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今年1月1日赖元昌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终年74岁。2008年赖元昌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核发神韵光盘，被织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江津狼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后赖元昌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永川监狱里，寒冬腊月，赖元昌被罚穿一件衣服在山上站立，稍有深动，罪犯用明火烟头烫他大小腿。狱警为了逼迫赖元昌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逼迫赖元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冰天雪地里正坐，偶尔打了瞌睡，警察指使犯人用燃着的烟头烫赖元昌的眼睛，还对他拳打脚踢。2012年赖元昌在赶集时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洛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江津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去年9月赖元昌在女儿家被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江津区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赖元昌被迫害得身体健康恶化，今年1月1日赖元昌在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深泽县铁杆乡法轮功学员张信转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遭毒打、不许睡觉、罚站等折磨， 多年来，张庆转被当地警察多次骚扰威胁，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的折磨。今年2月25日，张庆转在迫害中离世，时年65岁。张庆转是乡村医生，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为人和善，勤俭持家。2009年9月，张庆转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400多名乡亲们曾联名签字向劳教所要人，劳教所仍不放人。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张庆转被转化迫害两个月，经常被打骂，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长期遭受精神折磨。在多年的迫害中，张庆转的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压力。今年2月25日，张庆转在迫害中不幸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于2021年10月从老家浙江省丽水龙泉市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龙泉市看守所迫害。2022年11月，徐永清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3月1日，徐永清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现年59岁的徐永清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建筑弱电专家。熟悉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徐永清修炼法轮功后，一直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他待人真诚，办事认真，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徐永清曾三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2016年8月，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上海当地公安以二十国峰会即将召开为由，以信访时间不合适为借口，对徐永清实施绑架、抄家、非法关押。经过家属律师及多方努力，30天后徐永清被放回。2017年11月，徐永清被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涵江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扬州市涵江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庭上，警察已从邮局截获13封真相信为所谓证据，诬告徐永清。他的辩护律师指出，公安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权，且先行扣押信件，后才立案，程序违法。徐永清面对法庭的阻挠及检察官对法律的曲解，仍然坚持讲述了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的虚假、法轮大法的普世价值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等。然而，法院人员曲解事实，无视法律，徐永清当庭被枉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2019年1月，徐永清被劫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2021年10月，徐永清从老家浙江丽水龙泉市办事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非法查包，包里有一本大法书、一个 U 盘、一台手提电脑等私人物品。龙泉市公安局龙泉建池派出所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判刑过为借口，将其绑架非法关押到龙泉市看守所。去年7月，在龙泉市看守所，徐永清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庭审了5个多小时。11月，徐永清被丽水市莲都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3月1日，徐永清被劫入浙江省第二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据明慧网报道，3月4日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迈阿密市热带公园举办的亚洲文化节活动，由南佛罗里达州泰美协会连同迈阿密戴德县亚裔美国人顾问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亚洲文化节，致力于宣传文化多样性，建设更加充满活力、繁荣和健康的社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年都会前来参加本次社区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给驻足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并告诉人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民众和游客都通过这次活动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们还为人们现场教授功法。现场学练法轮功的一位游客在学会了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后，当场表示自己感受到了背部和脊椎的松弛，有很好的效果，并表示会更多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46,000。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2.48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义凶险，人人都在寻找必义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必义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 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疫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疫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
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 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新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新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新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地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的不回答。后来在他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他，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她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她不要再和她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不修炼这几个字她丈夫并没有写。 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她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新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新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新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新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她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新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去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新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她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她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她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新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新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他，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他。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新生也哭了。其实新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新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新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新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新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新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新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新生，新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新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新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新生说， 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孩子的一番话让新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新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新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新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地看。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有一次在一个饭店，他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 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他这么一说，新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工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新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新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新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新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明真相、提升道德的老板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搞运输的老板多年用心经营，却效益平平。自从他雇佣了一位司机后，很快发迹，到处买地买房，开着最新款的宝马，很是风光。老板由衷感叹，是这位司机成就了自己。来听听小司机成就大老板的故事。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强平是我的老板。有一年年底，老板请我们几个司机到饭店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强平发自内心地对我说：“是你成就了我。”事情是这样的，强平养了三四辆大货车跑运输，他人很精明，用心经营，但是生意做了好多年，却是效益平平。有段时间甚至发工资都很吃力。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十几年前开始给强平开车，逐渐的我给他讲了不少法轮大法真相，他非常认同大法，还说以前翻墙看到法轮功网站的文章都很有水平。他们夫妻二人爽快地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时间久了，强平了解的法轮功真相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开始按大法真善忍的理念行事，提升自己的道德，他的好运也随之而来。强平遇到一个竞标的机会，是给一个效益良好、从来不拖欠货款的大企业提供原料。由于所供货物的货源复杂，供货没有保障，这家大企业以前的供应商经常完不成任务，因此被企业罚款，更谈不上赚钱了。强平中标后开始供货，由于环保原因，企业开始接收一种和原来货物性质差不多的替代物品，
这种替代品是一种废弃物，是生产厂家需要额外付运费往外清理的垃圾。想想看，垃圾变成原料，这是多大的利润呢？强平中标后一直做到现在，是这家大企业信得过的供应商。他中标后生意也很快红火起来，到处买地买房，开着最好的新款宝马到处旅游，很是风光。强平明白法轮功真相后，做好事不做坏事，不仅生意红火，人也变得正直善良。说说他做的几件事。我刚到强平那里上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两辆车分别出了恶性事故，撞死两个人。强平的朋友张三也有三四辆车，出了至少四次恶性事故，死了四人，重伤一人。两个老板真的是焦头烂额。强平给我讲了件事，原来临县有个人，人称小神仙，据说此人能掐会算，能破解磨难，保佑发财之类的，很灵验。于是两个老板一合计，为了平安也为了发财，花了不少钱请那个小神仙来到家里，好一顿折腾。折腾完不长时间，他们两家就祸事不断，恶性事故这一起还没有处理完，又接着发生另一起，简直是活不下去了，气得强平要去找那个小神仙拼命。强平遇到这么闹心的事，也是事出有因。他很喜欢打猎，枪法准，饶有兴趣地跟我们讲哪个山哪个岭山鸡多，经常和一些警察朋友到处寻找山鸡的踪迹，这些年射杀了不少。他在跟我讲车祸的时候，我就给他讲了杀生的不良后果，大体讲了法轮大法中有关杀生的论述、因果和善恶有报。我劝他别再打猎，不要杀生，对自己不好。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几年后他告诉我，自从我给他讲了杀生的危害，他就忍痛戒掉了这个非常喜欢的爱好，不再打猎，不再杀生。强平不仅听劝不再打猎，还记住了我跟他说的善恶有报，生活中遇到的小事他也能做到不贪便宜。跑长途的大货车费用很高，需要司机带现金上路，除了过路费，其他的开支几乎都没有有效的票据，就靠着司机记账证明。时间久了，老板发现我记的账真实可靠，从来没有虚报多报的情况，他忍不住跟别人夸奖我，有时候也当着我的面夸我实在道德高。我就借这个机会给他讲，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明白了，一个人做的所有善事恶事都是为自己做的，做了好事就会有好事等着，做了坏事就会有坏事报应。如果一个人强占坑骗了别人的东西，被骗的人是会受到损失，但真正受害的是自己，早晚会遭报应。那句咒骂人的话，他坑了我的钱回家买药吃，虽然不好听，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宇宙天理是公平的，制约着一切。我的话影响了强平。有一天，他给我们几个驾驶员讲了他最近经历的一件事。前几天，他和老婆孩子到一家饭店吃饭，进了包间后看到一个很精致很好看的钥匙链，他儿子看了很喜欢，拿在手里玩。强平心想，这么精美的东西肯定值钱，可能是上一桌客人不小心丢的，我们可不能要。于是就对儿子说，
把钥匙链交给饭店服务员。儿子开始不乐意，他就耐心地告诉儿子说，这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别人丢了东西会着急的。随后就把钥匙链交给了服务员。讲到这儿，强平停顿了一下说，你猜怎么样？我们吃完饭走出饭店上了车，刚要离开的时候，服务员举着一个包跑了出来，边跑边连声问，是不是你们的包？是不是你们的包？我一看，正是我老婆的包，放在了座位上，里面有2000多元的现金。我那天要是贪了那个钥匙链，我那个装着2000多块钱的包就回不来了。其实最让我感慨的还是我遭受迫害的时候，强平全力营救。自从我在他的公司开车后，有2次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每次强平都全力营救。2次重获自由的时候，他都亲自开车接我回家。强平平时很忙，电话不断，很多电话的通话时间比较长，晚上11点以后才能休息。我被非法关押后，强平一旦得知消息就当作头等大事，到处托关系，自己掏腰包给警察送礼打点，请公安局长等人去外地的高档饭店吃饭，找到和他关系好的检察官想办法。我回家后感谢强平为了营救我操心受累托关系，要把因为营救我而花的钱还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不仅不要，他特意到饭店摆酒席，让那几个大车司机都去给我接风压惊。事情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非常的感慨。一个和我没有亲缘关系的人能拼了全力不计得失地营救我。强平的经历证明了一句劝世良言，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衷心希望更多人能明辨是非，摒弃邪恶中共，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